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市场。今天市场呢，其实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早盘的话是偏平开以后逐渐的一个低走，低走以后呢，到10点40分过后，整个市场呢重新恢复一定的活力，但这活力大不大呢，也不是特别的大，然后持续的缓慢的推高，然后直到推到2点钟过后呢，进入一个震荡横盘的一个过程。那么量呢，早上跟大家讲，量其实不是很大，总的成交只有2.1万亿啊。对于这一点的量呢，说实在的，以上证指数来说，现在还是处于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量价背离，就是这个量总体的趋势是往下走的，但价它总体趋势是往上走的。那这种呢，到最终啊，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要吐掉的，就是它你这边多涨上去的这么一段正常都要吐掉，它可能会吐到3800多点。但是呢，我还是告诉大家，如果说指数跌不一定是坏事，还是这么说，就像周五的时候一样啊，指数跌了，但是大部分股票是涨的啊，情况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第二个的话呢，因为业绩空窗期出来了，然后中美之间呢该谈的也谈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其实是游资或者说一些牛散啊，然后包括说一些大散户啊，他们是最活跃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因为不管现在跟你说什么故事啊，你都没有办法证伪它。因为你如果说我说未来有什么什么东西好，对吧？但是你说我感觉不是啊，那你说请说出理由，对吧？你要么就摆出业绩，对吧？要不就摆出订单。但现在的话什么都没有，所以可以尽情的乱吹。所以这段时间呢，各种各样的题材层出不穷，题材会比较好。那这里上证指数，我们说上证指数比较假一点，看深成指就比较明显，它跌了两天以后今天做的一个反抽的动作。今天深成指是涨了 0.19%、我们看量的话也是非常明显的，就这一段的话这是实浪，对吧？这是一段虚浪，虚浪以后然后出现一个顶背离，顶背离以后继续向量是继续往这边走。那么按照趋势的话呢，量继续再往下面缩的概率其实是比较大的，我们也希望说它的量可以缩下来。一定要记住，就如果说进入到调整期以后，那量就它就不能太大，最好呢就量就缩得越快越好，也就代表这个市场越快进入一个瓶颈期，也就代表说这个市场它的一个它要停下来，或者说大家开始不再那么的激动，来得越快啊。所以说这里我们是可以去等待一段时间，当然这个时间不会太短啊。为什么？因为正常我们现在是看11月，那过一会儿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其实我们去按照更长的一个周期去看市场，现在市场其实和以前变化其实挺大的。我们说过去一些老股民或者怎么样子有一些炒股的一些经验有没有用呢？其实大部分是有用的，但是呢市场也在变化。它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2023年以来整个行业轮动的强度其实比之前要快得多，就它的轮动速度很快，也就显示说这个市场很卷。比如说就像比如我们看到19年的时候啊，当时的话如果说有一段的一个主线行情啊，或可以有一段，我们看啊，这个是行业轮动指数，就轮动指数在往下走，也就代表它有一个主线在。就一般来说有一段主线的时候啊，它的时间是持续比较长的啊。所以说我们当年啊，我们都觉得比如说到不久的啊，就是说21年的时候，当时我们说啊，这个电风扇一年吹了三遍，就三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主题，完全不同的一个主流板块。但现在的话呢其实来得更快，就过去的话多的时候能达到11个月的一个主线，然后到21年的时候说轮动速度非常快了，极限的话也就是4个月，正常是5到7个月之间的一个轮动，就是一段时间它会有一段非常明显的一个主线。但是到现在的话呢就不大一样，现在的特征是它来得很快，速度非常快，而它的轮动强度也非常大，就在1到2个月左右就出现一些非常强的一些板块，它力度非常大，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抱团在这个里面，然后瞬间就又开始消散掉。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就大家都很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也可以通过就是我们来看，就业绩增速 30% 以上的二级行业可以看得到，就是一般这个呢是一个就是成长股的一个轮动强度啊，就是说一般我们去追逐比如说像大的资金啊什么，一般都是追逐成长股，就是说它的业绩能够成长，然后并且呢这个公司的这个利润净利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其实在过去像09年10年11年12年的时候，即便说经济比较差的像11年或者12年，即便是这个时候啊，这包括熊市，它的一个业绩增速 30% 以上的二级行业的数量，它其实还是有平均20个左右的。然后 包括说到牛市了，比如说13年14年15年这个牛市，包括说结构性慢牛16年17年，其实增速比较高的这个行业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当时呢大家会发现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比如说大盘，我们经常说上证指数叫大盘，大盘大盘涨了大盘跌了，一般呢大盘涨了呢手里股票也会涨，大盘跌了呢手里股票大部分也会跌。为什么出现这种同涨同跌呢？原因就是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行业都是成长性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指数一涨啊，大部分行业都也都在涨，或者大部分行业一涨带动指数上涨，所以你就最后发现哎，只要大盘涨了我的也涨，大盘跌了我的也跌，只要去看一个上证指数，判断对一个指数，那你就可以无往不利了。就如果说听我节目很久很久很久的朋友，比如说在2015年的时候或者说14年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当时你听我节目大部分只要去判断一个大盘就行了，指数判断对就行了，其他的我们很轻松能做。但现在的话呢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其实一年比一年差，一年比一年差，然后到现在到这个2024年的年底2025年年初，它其实即便是在牛市里面增速 30% 以上的二级行业也只有25个了，就如果在熊市的时候低到只有十几个，那如果继续在后面下去，如果继续在业界比如说咱们经济再往下走的话，那整体它的一个重心其实是下移的，就它的重心整体是下移的。因为下移了以后呢就变得什么呢，就是这种好的一些成长行业变得非常的稀缺，而整个市场当中的资金呢又非常大，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成交量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整体的一个成交量随着这个时间的一个增长其实是越来越大的，越来越大的。像这一轮的话其实成交量已经超过了15年的一个最高点，对吧？成交量是越来越大的，那么代表说整个市场当中交易的资金是比较多的，但是呢由于好的东西就变得非常的少，就像班级里的班花一样，班花也就一个，哎，所有男孩子都凑着他一样的，就是这个，然后结果这个养成了一个傲娇的脾气，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现在呢也一样，就是你会发现像前段时间就是我们看到像这个通讯设备啊，对吧，我们可以看从近而去排一排，像通讯设备前段时间为什么会涨成这样，特别特别疯狂，为什么会这样子，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就钱很多，但是呢真正好的变得非常的少，不像以前好的还有很多，我不买这个我能买那个，对吧，我不吃肯德基难道我还不能吃麦当劳吗，对吧，实在不行的话我赛百味也能吃，实在的话那华莱士也能吃一吃，现在没有了，现在只有一样东西，就只提供一个东西，只有一个肯德基，那你只能吃这个，就变成这个。所以说这种就是行业的轮动，它的时间变短了，变得很窄，但是呢它又变得很陡，就是它的一个结构啊，就由原来的比如说一个宽大的这个变成了一个很窄很尖的这种走势，变成这种东西。所以说这种呢一般来说我们就判断，如果说比如说像 TMT 行业，这个比如说这个 TMT 比如其中的一部分像硬件啊什么，他们如果说拥挤度达到最高了，达到很高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去，因为有的时候它掉下来，就它轮动开始加快的时候，就主线开始消失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受到的创伤是比较大的。所以说我们尽量说选择一些就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是整个市场当中现在分位数不是很高的那些品种。那当然如果说我们看今年四月份行情以来，就是它的轮动啊速度也很快的，就是先是新消费，当时拉布布然后那个拉起来的一波行情，对吧，新消费，然后说创新药，对吧，我们创新药可以走向世界了，然后之后的话呢到夏季的时候，当时军工 TMT 涨得比较好，然后 TMT 后面通信设备开始暴涨，然后之后黄金大涨以后炒了个有色，是吧，然后到现在然后又炒储能，往这个地方去炒。所以说它的轮动速度是极快的，但每一次出来力量都非常大，它变得非常的尖锐。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从25年开始啊，整体来说这个居民的理财到期就进入到一个高峰期了。所以说以资金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虽然说我们说啊这个整个就是就是我们现在经济状况的话可能说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是作为股票市场来说其实倒没有太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股票市场它本质的话是源自于钱，那如果钱足够的多那它就会涨。所以说就像比如说14年到15年的牛市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基本面的支撑，这基本面支撑为零，甚至说它是一个负向的，就是如果说大家可以去看 PPI 你可以看得到14年到15年的时候当时的一个状况是，我们可以看一下14年到15年当时是 PPI 是往 可以说是往深水区去扎的这么一段，就是超级大牛市起来，经济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直到说经济开始恢复了，牛市结束了啊，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啊。所以说这次呢，也是这种虚拟牛的这种模式，就它业绩是非常差，然后经济非常差，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说整个资金它只能影响资金的一个风格啊，它无法去影响到说资金它就因为经济差所以说资金流出了，不会的，因为整个市场当中除了说我们看到居民的这种存款的搬家，对吧，包括理财到期以后陆陆续续也会有进来到权益里面来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呢，当经济差了以后，失业率上升以后，其中一部分人失业的人，那他们会把资金去寻找到其他能够赚钱的地方，那么在近两年当中唯独能赚钱的地方只有股市，没有其他的啊，所以说就变成陆陆续续他们还会有资金会加进来啊。这个呢，股市的牛市呢，我们倒不是太担心，只是说我们想这个指数呢，它最终呢，它理论上应该去回到这个框框里面去啊，这就比较正常了。然后在框框里面震荡的时候呢，量呢慢慢往下缩啊，这个是一件好事，来方便它在这边再去走一波上来，那后面再走一波的概率其实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自己心里面要清楚，牛市肯定是牛市，但是它依旧是有波段的，就它有可能涨了，说你说它跌了狠一点，能不能跌到这里去，当然可以，有啥不可以的，然后之后再上来很正常的，对不对？包括说我们看到399006啊，这个创业板指啊，这里也已经出现了，大家一看看上去像个 M 头，对吧，是不是看上去像个 M 头，这里又是个顶背离的，这里而且是指标也背离，量价也背离，又是一个 M 头的形态，这个至少说形态上面看上去不是太好看，这个事实。所以说如果说它要去回调呢挺正常的，但是你眼睛看到的头它肯定不是头，它不会这么明显的有这么一个动作出来的啊。所以说之后就算说这里去比如说震荡啊回调啊掉一点啊，之后这里还能拐上来，你到最后发现它是一个这么个结构，这么个结构后面还能上来，所以急倒不用太急。那我们按照刚刚的思路，我们可以通过主要行业的一些拥挤度来判断，就是说我们之前跟大家分析过了，就一到四季度以后，其实它的一个就市场的一个就是风格其实很容易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特别说在夏季行情当中延续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成长逻辑，到了这个就是秋季的话它就会出现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拥挤度比较高的一些板块我们就尽量去规避，就是比如说在这里当前日期过去一年的分位数是非常高的这里面呢主要还是和算力相关的这一块，就比如说像这个科创芯片啊、通信啊、光模块啊、电子啊、消费电子啊、半导体啊、PCB 啊，对吧，其实这些都是和这个算力相关的，这一批呢尽量说在这里尽量少碰啊，因为它分位数比较高。也就其实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为什么去考虑这个拥挤度，拥挤度它其实这里面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告诉你的其实是这个，其实告诉你的是一个赔率放大一点，是一个赔率，就是说你划不划算，比如说我们一块钱，对吧，然后如果说一块钱的股票它这样涨涨涨涨到比如说现在已经五块钱了，那它再往上面去如果翻一倍的概率是多少，概率变低了，对吧，你之后的赔率比如说五块钱极限可能涨到六块啊，这是它的峰值极限了，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去投它，你最多只能赢一块，对不对，这个时候你赔率是不划算的，如果说胜率再不划算了，那这个地方就不值得投了，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赔率思维。但如果说有一些标的比如说涨到这里啊它掉下来了，比如说又掉到了两块三块，对吧，可能它峰值仍旧是六块啊，这个时候呢你是代表有这么三块钱的一个赔率在的，明白吧，那这个意思。那么这里的话相对来说还是能看看的，就是什么呢， IT 服务它现在分位数是零，然后软件分位数是 0.4 啊，基本上也就是零，就是零，然后一部分金融科技啊、传媒啊、影视院线啊他们现在的一个分位数都是非常低的，拥挤度非常低。所以说这些品种呢前面跟大家讲的就是一旦进入到就是秋季行情以后啊，它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上半区会偏弱，就这个就是上半区，这个是下半区，下半区会偏强，下半区会偏强，这个现象不是今天出来的，其实你看三天的话是更加明显，就前面这些跌得稀里哗啦的，但是下半区还能涨，也就道理，也就整个资金啊出现了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高低切往这个地方去了。然后这里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能看看的就是比如说像国防军工啊、军工电子啊这些都是分位数不高的，分位数比较高的呢是像航天装备、电池、电力设备，对吧，光伏、风电，这些都是目前就是分位数相对比较高的，就是我们尽量说 这方面呢少去啊，也不是说他们一定不好，但是尽量说少去。汽车分位数比较低，然后一些专用机械分位数一般啊，这些都一般性。然后其他的就是有一些红利呢，不是特别适合这个，就按照这个拥挤度去看待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红利他们大部分是一些长线资金，它不是短线资金。就所谓的长线资金进去以后，它瞄准的是以年为单位的，就是不是说一年，说不定它瞄准的是五年到十年，是这种单位。所以说它不是说现在拥挤了或者不拥挤了，没有这种，它不像是前面就跟大家讲的就轮动速度超级快的这种小的这种主线啊，它才会到拥挤了，然后啊大家都挤在山顶了，那么只要有一个人下去，哗哗噜噜噜都下去了，又去换一个山峰再去爬爬，一样的。那么在这里另外一个呢，就是像食品饮料白酒这一块呢，其实一开始几乎是没有人要的，因为这是一个狗不理板块，几乎是消费，我们就知道消费现在状态是最最差的。那么在近两天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个酿酒啊，你可以看到这么弱的一个板块啊，也就连续三天已经在这里企稳了，出来一个小的一个三兵啊，所以说后面酿酒啊包括一部分的食品啊倒是可以看看的，因为到最后呢他们是几乎是本年，就如果说按照年度去看，年度年初到今就是1月1日到现在，几乎是最烂的板块，几乎是最烂的，就食品饮料酿酒几乎就最烂，就今年如果你买食品饮料买酿酒的话可能还要输钱的，就是从1月1号买到现在，说牛市啊，对，不，他们输钱的这些事。那么这些容易输钱的一些品种这种消费类的，在年底最后一个季度他们大概率会有一个修复，就资金呢有一部分会从这个上半区，从涨得多的这些往这个下面去切一切，来保证他们，就是他们如果这些要回调呢，对吧，他们基金的这个净值不就会掉嘛啊，所以说他们有一些会往这个底下去切，直接做防守算了。或者说有一些甚至说，我告诉大家，有一些甚至会在11月末左右或者12月初左右有一些提前过年了，他都有这种的，就是他们有些私募啊，大型私募什么，有些就不干了，甚至你可以看到有些私募封盘了，也都有啊。所以可以看看这个下半区，就往这个下面，就是年初至今特别特别弱的一些板块，到后面一段时间他们会有一段修复。但是他们，你说修复会修复的这么强吗？也涨40多个点30多不可能，因为他们是本来就今年是弱的，弱的就是弱的，到之后最多说你要酿酒从负四修到一个正三吧，这个已经算非常了不起了，也就这么多，就修复不了太多啊。但是的话呢这个总体的一个风险会比这个上面的会稍微小一点。所以通过这个拥挤度的一个表格，如果我们纯看赔率思维的话呢，就是像食品啊白酒啊，对吧，然后这一部分像软件啊军工啊，对吧，这些都是我们在近期如果以大板块来说是值得去看一看的。小的板块呢，就是我跟大家讲过的，就是七大题材，对吧，已经反正很多朋友手里都拿着了，就是七大题材你可以看。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像这种陆陆续续也有一些小题材，比如说这个方向案直接脱氢这么一个东西，这个题材呢只能就是纯是题材，因为它实际是没有办法用来去制药的但是反正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大家就能炒一炒。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美瑞新材啊，什么今天有20厘米的都是大涨的。这种小题材几乎以后你可以发现，这小作文啊小表格啊每天都有，每天都是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当然也有些朋友不喜欢做这个题材的，那怎么办呢？比如说有些朋友想布局未来的这个15规划里面的东西，也不想持股时间太短的，那么我们主要去看它这一次的一个15规划重点产业的一个演变，从14五到15里面它加入了什么内容啊？除了我们说的这个几大题材之外，七大题材之外还有一些重点发展的行业，就以后有可能成为小型的这种支柱型行业的，那这里面加入了什么呢？基础软件、工业母机，然后高端仪器啊，所以说比较值得看的呢就是这三个。软件的话呢，我们一直讲的一般秋季行情软件会比较强，然后还有一个呢是工业母机，工业母机呢倒也可以看看，因为大部分的一些这种数控机床的一些票，除了个别涨到天上了，其他的话呢基本上还躺着啊，其实他们有一些呢可以作为躺平组去看待的啊，除非大家想要躺平组的股票可以去躺平了。因为这种的一般来说，因为15五规划继续再往后面去，它整个的一个大主题，这是个大的主题，大主题一直可以延续到明年的春季行情，就延续到明年的两会，甚至到两会在结束过后的一段时间都会是在这个大的一个主题当中的。所以这些呢就是有一些我省得折腾的，也不喜欢折腾，也不在乎说短期我说买了套了还是怎么样子这种的 就是平时的上班族那也可以看看，就是像这个软件啊，这个工业母机啊，这种高端仪器啊，这些都是能看看的，因为这是国家发展的方向，既然要往那边发展，它要成为新的支柱产业，那就绝对不是像现在这个状态。稍微来看一看新闻，贝森特说美国可能对华加征关税，这个呢是有前提的，就是说如果中国继续阻碍稀土出口会这样，那现在反正大家都谈好了，再去阻止这个稀土出口感觉不大现实啊，所以说短期之内的话双方都有在大家自己的一个需求，就像我们自己这边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由于外需的一个滑落，使得说我们 PMI 的一个数据不是特别好，但我们自己内需也不是很强，本来就没有强过，所以说呢现在我们也需要一点的喘息之际，对他们的话呢他们要中期选举，所以说他也需要喘息之际，这个双方都是都有自己的这个所求，所以说后面继续再说额外的短期的出现这种黑天鹅的这种概率是极低的，非常非常低。然后中方决定恢复旅行社经营中国公民赴加拿大这个团队的这个旅游业务，那之前的话呢我们和加拿大关系不是很好，现在的话呢就是慢慢的我们也都是怎么说呢，该缓和的都可以缓和啊，不是说这种深仇大恨的啊，其实大部分都能缓和。然后在这里有一个新闻，就是国有大行吹哨子，说工商银行暂停部分黄金积存业务的引起关注，就是暂停受理部分如意金的积存业务申请，这个有点狠啊。但是到后来的话呢，工商银行说又恢复了，因为这东西是容易闹一些就是连锁反应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说到底就是不许买了，就是变成这样子，就是。我们其实在两三年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讲说，为什么说你最好说手里准备点实物黄金，准备点实物黄金，因为如果说我们要应对这种万一，就是这种万一呢，其实为什么黄金它这么好在之前一大段时间，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它是钱，对，它和保险还不一样，说为什么汽车一定要去买一个商业险啊，原因是一不小心有个碰擦，到那个时候不用自己管，反正保险全部保险来，但是你也知道这保险的钱肯定是扔掉的，大部分时候都是扔掉的，因为你不可能一直在出险，难得才会出一次险，那保险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黄金呢它又带着一定保险的属性，是什么呢？在过去你去买黄金，但如果说万一出现这种全球性的这种危机或者冲击的时候，那你这部分的资金的保值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我们看到黄金涨这么多，其实它不是说它价值涨上去这么多，而是实实在在就世界上的钱变多了，就纸币变多了，所以说你真实的这个货币它就开始涨价了，你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它又带有一定的这个保险的属性，又有带有一定的，又本来又是这个就是一般等价物，就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哪里去找，对吧？那现在的话它不允许你买了，它现在不允许买了，这个有点狠啊。就是它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当然我说的这个肯定不对啊，你不要信，在某种意义上面的话，其实这也算是一种类似的这种外汇管制，就是如果说你大量的人民币或者民间都去买这个黄金，全部去买黄金的话，那对于说这个人民币那某种意义上对于人民币整体的汇率是不利的，就是你可能就钱就流失了嘛，就大家不愿意去持有纸币嘛，你的纸币的信用就下降嘛啊，所以这个到后来这里马上就给恢复了，你这个肯定要恢复啊，不然会引起恐慌的。因为大家就开始慌了，是你为什么不能买黄金，是不是你这边准备又出什么大招了，可能会有这种。现在是恢复了还是一个好事，但大家注意这个黄金啊，在后面比较长期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它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大家还是跟着我们的一个思路去走，就是它如果黄金这边是一个中期的一个高点，那么这里涨多了，涨多了我们不追啊，等到回来如果说回到3800左右还是能买的，还是能够重启定投的，就黄金还没有结束啊。好，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后面这个 IPO 啊，都要来了， AI 芯片、机器人、火箭，那很多啊，这不是一点点，天兵科技啊、宇树啊，对吧，这个乐居机器人、木系摩尔，然后超聚变、岁元，对吧，这些都是很多是做 GPU 的，然后有一些的话呢是机器人公司啊，他们都要上来，在他们完全上来之前，包括后面还有一些超大的一些东西上来之前，牛市是不会结束的，它只会改变持股结构，大家的风险偏好是会变的，一看经济不好风险偏好变了，有的，但是绝对不会改变的是什么，就是牛市它本身，因为钱有这么多，你没有地方可以流出去，对吧，你说我不做股票了，我去开个奶茶店，那不是输得更快，股票里面可能还能够混个半年，也不可能输光，对吧，最多说你说输个二三十算了不起了，但你开个奶茶店快的，你开个4个月就输光了， 没了，二十万就没了，烧掉了，就很快的这个。所以说去投实体还不如说投股票，所以这个里面牛市呢是不会结束的。然后还有个好消息，就航宇科技作为关键零部件深度参与这个首台这个土鸡熔岩实验项目，这个就是也是和核聚变相关的。那么这是我们自己国内的算是自主知识产权的啊首个。那么本来我们这票一直是比较看好的，那这里呢就连收三个阴线啊，看它明天是不是反包上去。如果反包上去了，这三个就洗盘，然后继续再往上冲啊。这种短期呢，看如果继续往上冲呢，这一次性的话，这里原来是一个颈线，因为颈线肯定有压力的。然后如果说这里继续往上冲呢，还有可能去挑战一下，能不能去挑战一下前高啊？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我们这个是之前布局的时候，其实已经布局的比较早了。我们航宇科技都在一些相对在这个低位的时候就已经布局了，所以说一路等到它开花结果，我还是告诉大家，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标的或者这个，当然这是模拟的啊，不是真的，也不是推荐，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有很多时候有些东西啊，你要让它自己去成长，它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哦，你会发现哦还不错，原来说也能够挣个二三十，也能够定定心心放着不动，它也会有个五六十，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馈。其他的话，当我们选择的一些标的它的赔率很高的时候，你如果说输钱能输多少，最多十个点算了不起了，就最终输钱，你说它有点波动正常，你说最后实在不行了，那我们要把它砍掉止损掉，能输十个点算了不起了，你赔率足够大，赢的时候你能赢十块，输的话输一块，这事情干嘛不做，那一定要做，对吧。好，那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公募基金他们的一个调仓状况。公募基金呢，现在我们看到就绿色区的话是他们卖的比较多的，就一部分是这个银行，然后食品饮料呢它本来就没持股有多少，所以说也不明显，就是一部分是银行，因为银行前面是买的稍微多一点，现在掉到一点几了。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电力设备和通信啊，这两者去注意，就一部分和电池相关，像今天电池跌的多一点，还有一部分是这个通信设备，就是和光模块啊什么相关啊，他们的减仓速度是非常快的。就如果说继续再砸下去，他们减的公募基金减的多，这里面杠杆资金也多，到那个时候要稀里哗啦的，就一地鸡毛的，所以说一定要小心这一块。然后他们加仓的是电子元器件加的，然后传媒对吧，然后一部分家电他们已经在布局12月份行情了，因为12月份一般来说家电白色家电会好一点，一部分的纺织服装对吧，国防军工，然后石油石化往这个方向，那我们也能够参考一下，看看他们这些公募基金的一个他们的一个持仓的一个逻辑是往哪边，基本上和咱们的大方向是差距是不大的，就是我们也是军工计算机对吧，机器人对吧，这些然后软件这些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就科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块嘛，就是像一些狗不理板块，就能看看白酒啊食品啊这种能看看对吧。好了，那差不多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说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